鲁智深一看站在院墙外边喊好的这个人相貌出众，气宇不凡，从直观感觉上看，这个人是一团正气。人的直观感觉虽然不是对一个人全面深刻的认识，但是往往也是成功和结合的基础，所以就有一见如故，一见钟情。眼下鲁智深呢，对这个人有一种好感，这种好感来自于他对武艺的精通。刚才他这个好叫的是地方，这就像通常的俗话，行家看门道，吏部看热闹，这位是行家。鲁智深他不认识这个人，问身旁这几个徒弟，哎，外面叫好的是什么人？这几个徒弟同时也看到这个人了。
哎呦，师傅，这位也是东京城赫赫有名的人物啊，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啊，他叫林冲，人送外号豹子头。
为什么叫豹子头呢？并不是说林冲长得那脑袋像豹子脑袋似的，不是这意思。豹子脑袋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个豹子头啊，就是说他是猛兽的首领。群羊走路有头羊，这个头羊叫骨；群鹿走路有头鹿，这个头鹿名字叫主。据说豹子这种猛兽在他们群行的时候也有一个首领，所以就叫豹子头。80万禁军好像虎豹一样勇猛，这禁军教头呢就是豹子之头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鲁智深一听林冲这个名字，忙说，哦，即使林武师到此，请进来一叙。这个时候只见林冲提大袋撩战袍，一抬腿轻轻的腾跳进了院墙，就这一跳都透着有功夫。林教头跳进来之后来到鲁智深的跟前，抱完拱手，师父果然是好武艺呀，不曾领教师父的法会。哎，安明智深乃是刚从五台山到此的和尚，俗家姓鲁明达，是观棋路上的人，只因误伤了人命，躲避是非，故而出家。教头，您可是东京城的人吗？
啊，正是。
先父乃是经营提辖，久居京师，我也算作东京的老户吧。
哦，令尊是经营提辖，
莫非就是当年号称花枪林的林提辖吗？
啊，正是。
哎呀，今日与你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了。
当初咱家幼年之时投师学武，曾经到处访问过武林名人呐。那个时候听得东京城里有位号称花枪林的林提辖，他的枪法独闯一路，与众不同。当时人们传言林提辖手使一条枪，若堵住城门，可使千军万马不得入内，因此我慕名而来，跟随本家一个经商的亲戚，我就蒙头蒙脑的来到了东京。
记得那年我也就是十几岁吧，到了东京我竟拜访过林提辖，没想到那位林提辖倒是个忠厚之人，对我这个年轻后生毫没有怠慢之意。我每天到林提辖那里去一趟，他曾教过我一路枪法。后来我那位亲戚急着要走，我跟他又是同伴，只得告辞而去。但是林提辖对俺的教诲之心至今没忘，
敢问林提辖近来身体他可康泰吗？
林冲说：哎，家父已在五年前病故了。
哎呀，可惜一个大好人呐。
林教头，您既是林提辖的公子，与咱家也是相近之人，今日相逢当有痛饮几杯。徒儿们看酒来。
哎，是。
这几个徒弟格外的殷勤，有的给拿杯，有的给倒酒。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坐下举杯对桌，是开怀畅饮。一边喝着，鲁智深就说了：
哎，林教头，您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？偏偏能在这个地方相会，这也叫千里有缘吧。啊，
林冲说：是啊，这是神灵的差遣，今日捉青要到东岳庙降香，故此我与他带着侍女锦儿来到这里，偏赶上师父在此施禅。林冲，我被贺好生留住了，我就让他们先行，我在此处等候。若不降香，怎么能到这里来？不到这里来，我们怎么能相见呢？这岂不是东岳庙神灵的派遣吗？今日幸遇师父啊。
哎，林教头，什么师父的，咱家也是出家不久的一个和尚，不大懂得坐禅，哎，倒懂得重义气。今天有幸和教头相逢，又有令尊的一层情谊。如不嫌弃，咱们就此结拜为弟兄，今后称兄呼弟，岂不比叫师父什么的更好吗？您看如何？
林冲一听，哦，如此甚好，正合我意。
好。
当下鲁智深跟林冲两个人借着酒席在前，就结拜为弟兄。林冲年长，被称为大哥，鲁智深为弟，两个人重新入座饮酒。鲁智深身旁这伙徒弟也跟着高兴，这回东京城80万禁军枪棒教头成了他们的师大爷了，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光彩，一个个的为前为后，张张罗罗。正这个功夫，林冲带的那个侍女锦儿来了。这个丫头面带慌张，她从墙豁口那个地方就进来了，一见林冲匆匆的一拜：
哎呀，大官人，不好了，我们家娘子被几个不三不四的浮浪子弟堵在那儿，不能脱身了，您快去看看去吧。
林冲一听，他赶忙站起身来，冲鲁智深一抱腕：贤弟，改日再来拜会，失陪了。他急匆匆转身跟锦儿就出了菜园子，直接奔东岳庙来了。在这路上一边走着，他一边问锦儿：你家夫人在哪里被堵住？
官人，我跟夫人到五岳楼上去烧香，下来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把道给堵上了，不让我们夫人下来，我跑出来了，急忙给您送信，您快点走吧。
林冲这一听，不由得是火往上撞。林冲心想，东京汴梁天子脚下，大邦之地，一国之都，竟有人敢如此无礼，且看我教训教训他们。林冲想着，随锦儿已经来到了五岳楼下，老远的就看见在那个五岳楼下边围着一帮人，在楼梯上站着一个人，正是林冲的夫人，她的名字叫甄娘。这林夫人虽然已不是妙龄处女，但她还堪称是风韵融融的一位少妇。匀称的身材，合体的衣裙，一张鹅蛋形的脸，两道浓黑的眉毛，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，适中的鼻子，元宝形的袖口，青石官粉，淡涂朱唇，令人望去娴素中透着典雅，文静里含着秀美。可是现在他被一个人堵在了楼梯的下头， 不能脱身了。堵着他的这个男人，林冲看不着他的前脸，只能从后边看，戴着一顶云尾花巾，脑后有两根飘带，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花袍，手里头比比划划的还有那么一把扇子，旁边呢有几个年轻的帮闲，有拿吹筒的，有拿张杆的，还有拿弹弓的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伙吃饱了没事打鸟粘虫斗鸡玩狗的纨绔子弟。这功夫正听见真阳在那说话：
你们把我堵在这干什么？清平世界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！
这功夫就听那公子说话了，他说话这声音呐，又瘪又沙又哑，还透着有点气不足，还显得有点贱。
小娘子，我这怎么算无礼呢？啊，只不过是想请您到楼上少坐一会儿，咱们闲谈两句，这又有什么不可呢？我和你素不相识，谈什么？你和我素不相识，我和你可是一见投缘呐！啊，
胡说！真阳听到他这句话，当时羞得粉面通红。这一来，这公子更来劲了。
你脸红什么呀？啊，你这脸一红，更添了几分娇艳呐！请上楼吧。
这时候这公子伸手过来就要抓真娘，他这一抓真娘，真娘往后一退步，倒上了一级楼梯。他还想往前抓，林冲呢此时已经拨开人群走到了近前，他一伸左手正好抓住这公子的后脖领子，砰，右手的拳头早就攥紧了。为什么？任何一个男子汉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被人调戏不生气的，别说那还是在宋朝，就是在现代，一般青年也不具备这样的涵养。林冲心想，我这一拳先让你20步以外再爬起来啊！哎，他拳也举起来了，一带脖领子把这个人也给拧过来了，两个人面对面这么一看，林冲这拳头干举着打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一瞧这个人呢，一张姜黄脸，塌眼眶，高颧骨，散神的眼睛，起拱的鼻梁，酱紫色的嘴唇，鼻梁子下边还有一块胎里带的非生理性病变的麻浪斑。什么叫麻浪斑呢？那形状像麻浪那么大一块斑。林冲一看认识他，谁呀？他正是林冲的顶头上司太尉高俅的儿子高衙内。这高俅啊，刚发迹起来还没有亲生的儿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把他堂叔的儿子，他的叔辈兄弟认成干儿子了。您说这份乱，按说这可差着辈呢。不过这个高衙内的父亲是高俅的三叔，年龄呢本来就小，高衙内呢年岁比高俅就小的更多了，给高俅当儿子还他也非常愿意，因为这样他可以屈服权势，仗势欺人，矮一辈算什么呀？当孙子他都干。就这么的，他到了高俅府里头了，成了衙内了。这个衙内可不是他的名字，他本人有个名叫高士德，但是呢他不愿意别人叫他名，愿意别人叫他衙内。这个衙内呀，在唐朝的时候是个禁卫官名，到了宋朝时候呢就成了官宦贵族子弟的称谓了。高衙内愿意这么让人称呼他，因为这么称呼他可以显示出他的身份，他的地位。这个高衙内 仗着高俅的势力，在东京城里边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尤其是此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好色成性。不管谁家的少妇长女，只要让他看上，准逃不出他的手去。所以大家给他送了个外号，叫花花太岁。林冲认识高衙内呀，所以这拳头举起来打不下去了。在这一瞬间，林冲想了好多。林冲心想，我要打了他，一定得得罪高俅。高俅是我的顶头上司啊，得罪了上司没有我的好处。尤其是知道高俅他是一个气量狭窄、报复心极强的人，当初禁军教头王进被高俅害得亡命他乡，就是个先例。我林冲要打了衙内，弄不好也得遭他的陷害。唉，忍为贵，和为高吧，躲过这场纠葛吧。林冲这拳头放下来了，可高衙内这阵儿被林冲薅着脖领子转了半个圈，他自觉得有点失面。他认得林冲，但是可不知道这个女子是林冲的夫人。高衙内心里想，你林冲不过也就是我爸爸手底下的一个枪棒教头啊，薅住我脖领子瞪什么眼睛？哎，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？想到这儿他横起来了。哎，林冲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里有你什么事？
衙内，你要放尊重些。
啊，我放尊重些？你也得放尊重些。正这功夫，有两个高衙内的帮闲过来了。这帮闲们知道林冲和这个女子的关系，这两位帮闲过来之后直劝：哎，林家桃，哎，别生气，衙内不知道这是林夫人，这全是误会啊！算了。这边有人劝林冲，那边也有人劝高衙内。哎，衙内，哎，您这边下来，这个女子啊，我跟您说，这是林冲的夫人，拉倒吧，您给他脸他不识抬举，在那胡说八道，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？咱们呢，上别的地方去，走，别的地方还有好玩的，走吧。高衙内一听，哦，这是林冲的夫人呐，他觉得自己也有点理亏。嗯，好，咱们走。一摆手，这伙恶奴跟帮闲们跟着高衙内这才出了东岳庙，他们走了。几乎是就在他们刚出庙门的功夫，又来了一支队伍。谁呀？鲁智深领着他的30多个徒弟。林冲往这一来的功夫，鲁智深就坐不住了。鲁智深就跟徒弟们说了，徒儿们，林教头的夫人在东岳庙上不知被哪个混账东西给拦住了，林教头此去说不定要出了事儿。如果出了事儿，我们是新结拜的弟兄，我焉能在这里坐视不管，在咱家到那里助他一臂之力。徒儿们，有，随我来。
是。
嚯，这伙徒弟有拿兵器的，有空着手的。拿兵器的一边走一边把这兵器直摇晃，空着手的一边走一边挽袖子，把袖子挽起来又撸下来了，撸下来再往上挽。嚯，吵吵闹闹，闹得吵吵，这些个为平常日子都是一听说打架后脑勺都乐的主，今儿个有这师傅带头更不怕了。哎呦，斗志昂扬啊，奔这儿就来了。鲁智深呢走在最前头，这个大和尚手里边提着一条水磨禅杖，脖子上边挂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，一边走着素珠在这一边直晃荡。这师徒爷们在街上是招摇而过，不少老百姓在旁边后边跟着看热闹。哎呀，我说怎么地了？和尚打群架？不对呀，和尚后边那帮人不是和尚，哎，这是和尚跟老百姓一块打群架，全乱了套了。走吧，快看去吧，呼隆隆，都奔东岳庙来了。鲁智深走进了东岳庙，一见林冲，
哎，大哥，犯
刚才是什么人无礼？
林冲一看，
贤弟，刚才乃是高太尉之子高衙内，他现在哪里？
已经出庙去了。
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教训教训那个混账东西，哪能就这么轻轻的放他走喽？
贤弟，他的爹爹乃是我的上司，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呐，
公可平人怒，让能息人争吧。
哎，大哥，他爹爹管得了你，却管不了我这出家的和尚。
徒儿们追。
是。
这伙徒弟转身就要往庙外边撵，林冲赶忙把他们拦住了。
哎，慢慢慢，
贤弟，你听我说，刚才我已经给了他些颜色，现在他们早已经走远了，撵你们也撵不上了，就饶他这一回吧。
嘿，大哥，看来你是个忠厚人，老实人呐。咱家要是早来一步，定让他吃我一禅杖。
橡皮连在旁边说了，师傅，您甭给他一禅杖，您呢就像拔树那样，下边踩住他的脚，上边揪住头，使劲一抻，给他抻出来二尺多长，往那一扔就得了。宁头金在旁边也说了，要那么的呀，他爹高俅就来了，非来不可。
鲁智深说什么？那小子的爹就是高俅吗？
啊，高太尉就是高俅，踢球的高二吗？
哦，原来是他。高俅若来到此处，咱家让他吃我300禅杖。
吹死牛在旁边一听，师傅还用300禅杖？一禅杖他就找他老爷喝迷魂汤去了。嘿，您寻思那高俅有什么能耐呀？就是帮着皇上踢球，踢成太尉了。我吹死牛他妈的道不顺，道顺了把皇上吹高兴了，说不定让我当宰相呢。令头金说了，你要能当宰相，我就能当元帅。你寻思怎么着？现在就这年头啊，会练的不如会看的，会看的不如会转的。任你能耐数第一，不如人家会溜须；任你本事冲斗牛，不如高二会踢球。嚯，这些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这就唠上了。
林冲说：“贤弟，不必与此辈争一日之短长吧。倘若他再敢妄为，绝不饶他。” 哦，我还倒忘了，我给你指引一下，
这是你的嫂嫂真娘。
鲁智深一听，嫂夫人，方才你多有受惊了，以后那厮再敢放肆，您就差人告知小弟，我拿着禅杖必定结果他的狗命。阿弥陀佛。
这边一边说要结果他的狗命，一边念佛。真娘一边还礼一边心想，这位这是个开杀戒的和尚。当下鲁智深拜别了林冲夫妇，领着众弟子回转菜园子。林冲呢，领着真娘和锦儿回家。这一场风波好像是平息下来了，其实不然。
怎么回事？
那高衙内回到府中像中了病一样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吃什么不香，看什么都腻，经常坐在屋子里边俩眼发直，瞅着苍蝇搓爪发呆，看着蜘蛛结网发愣，一连有好几天没出府。他这府里边有个帮闲，姓傅，叫傅安。这傅安呢，最会察言观色，见缝插针。这天这个傅安就来到了高衙内的书房，进门之后笑嘻嘻的瞅着衙内就说了，衙内，几天没出府，是不是在这儿专心读书呢？其实他知道高衙内从来不读书，别看有书房，那是摆设，偶尔读一回啊，也都是他们给找来的那些黄色书。高衙内听此一问，叹息了一声，
我还读书啊，我读大爷吧，什么也没干，我现在啊没心乎了，干什么也干不下去。
是啊，衙内呀，你有心事啊？
我有心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你看
我是衙内的人吗？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，那还怎么伺候衙内啊？你说我有什么心事啊？还用说吗？东岳庙上一面石，子此不忘二木七呀。
什么二木七？
二木成林，林之妻。嘿，你小子真是精灵鬼，钻到我心眼里看去了。哎，你说这不邪门吗？哎，按说衙内我女人可没少见呢，什么样的都逃不出我的手去，而且说水过地皮干，没有一个女人能在我心里留下印象的。你说这个小娘子他怎么就把我给打动了呢？我想了，他呀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我老想着他被我堵在楼梯上那种满面羞涩的姿态，嘿，那个劲儿，那简直就，嗨，那就我说不上来了。所以呀，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他。可这事儿他又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的，你说他偏偏是林冲的媳妇儿，你说这林冲他也不能让啊。啊，
福安说，是啊，衙内，事在人为呀，林冲他还不是太尉的部下吗？从这一点上说，他先不敢得罪你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把那小娘子弄到手呢？
想啊，谁要不想是王八蛋。
好，您要想的话，小人我倒有个主意，只要按照我这个主意去办，我保管让那小娘子乖乖的就投到您的怀里来了，您可以了却这段相思之情。
高衙内听到这儿，腾的下子在椅子上又蹦起来了。
怎么办？快说！
这正是知下罪恶网，谱取无辜人。